急先锋所抄，不服杨志，下场比武。两员虎将就站在一处，梁中书把椅子从将台的后边搬到最前边，手扶栏杆，捻着须髯仔细观看，一边看是一边喝彩呀，
好好，
真是两员虎将啊，来啊，擂鼓助威。鼓声震天，是人昏马战。杨志一边打着，一边心中盘算：哎呀，看前半截我没活路，就得上吊或者抹了脖子。看现在我一步比一步强啊，转了运了。遇上贵人梁世杰，他对我如此重用，我得好好卖卖气力，把我压箱底的招都抖了抖了，让他开开眼，将来我还背不住飞黄腾达，振兴祖业。想起自己的先人来，都是大宋朝的忠臣，就是落到我这辈上了，家庭中落了。我要如果好好的干，将来能恢复武侯令公那份家业，我也对得起我的祖宗了。人得喜事精神爽，杨志这一高兴，抖擞精神，掌中这条枪上下翻飞，恰到好处。那索超也不是吃素的，那是一员猛将，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100回合没分输赢，兵刃没分输赢，比剑法，剑法也都是同等，无剑无重。最后梁中书一看别别了，这俩人比的眼珠子都红了，再比下去非有一方受重伤不可，二次传令停，把两个人叫到将台之上，每人赐酒3杯，每人赏白银200两。梁中书马上提起笔来，下了委任状。其实那阵是委任状吗？反正咱这么说，您听明白就得了。马上照准，提升两个人都是北京大名府的兵马指挥使，比那正牌军又高上2级去。索超也提上来了。当然两个人是非常高兴，千恩万谢。梁世杰赐杨志一套盔甲，赐一匹千里马，又赐给他一条好枪、宝剑、战袍。杨志感恩戴德呀，拿梁世杰就当做神仙和靠山了。打这之后，杨志就在北京大名府居官了，不离梁中书身边左右。5月节到了，5月端阳，各地都祝贺，梁中书自然不例外了，上牌宴宴，白天也喝，晚上也喝，等到晚上没事的时候，夫妻对坐在这饮酒。他的夫人是蔡夫人呢，太师蔡京之女，长得还不错呢，这个女子还有学问呢，他们夫妻的感情也非常好。一边吃着酒，蔡夫人就问老爷：我瞅你怎么这么高兴？哈哈哈，人得喜事精神爽吗？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，心情舒畅，焉有不高兴之理呀？您是不是觉着得了个杨志，如获至宝？
对对对，
杨志不愧是一员虎将，可惜像杨志这样的人太少了，要有个10个8个的那才好呢。老爷，您呐非常重用人才，名震四海，无人不晓。我相信天下的豪杰迟早都得到您的麾下当差。
是吗？
借夫人吉言，来干
干。
老爷，还有件事儿，我要讲在当面，夫人请讲。那么老爷之所以有今天，身为朝廷命官一品大员，坐镇北京，掌握10万兵权，这些好处都是从哪儿来的？您能告诉我吗？夫人，这还用说吗？天子圣明，另外我的老岳父一力推荐，没有他老人家的保举和培养，下官焉有今日？
嗯，
你这才说到点子上，别忘了我爹对你的好处就行，下官怎敢呢？既然这样，我来问你，6月15是什么日子？那我怎么能忘？是我老泰山寿诞之日。嗯，难得你还能记着。那么我爹寿诞之日，你准备给送点什么礼物？夫人啊，下官早就着手准备了。远在2个月前，我拨出10万国币躺银啊，从各地给我老泰山搜罗珍珠古玩，他老人家最喜欢这些东西。现在10瓶收上了，有9瓶了，就是有几颗东珠还没有货，我正抓紧叫人采购呢。等东珠到手，一切完毕，我就派专人护送到开封。哎，难为老爷一片苦心呐。不过我听说去年你给我爹送去的寿礼在半路上都被人抢了，有这个事儿吗？
哎呀，千真万确呀，夫人，
可惜了。去年我收罗那么好的东西，足足能有2车，让他们抢的是一点没剩啊。我到处悬赏严拿这些贼寇，至今烟空信渺，也不知他们跑到哪儿去了，因此今年要格外谨慎。
是啊，老爷，今年得特别注意啊。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大将，您应当派得力之人保护才是。
好在时间还从容，到时候派谁去我再想一想。安下梁世杰和他的夫人咱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山东济州代管下的运城县，运城县新进呐，来了位知县，这知县姓石，叫石文斌，两榜进士出身，有学问。石知县到了运城，新官上任3把火呀，决心搞出点政绩来。这一天升堂，把马快班头叫上来，这马快班头啊，也叫马弓手和步弓手。单说这马弓手这个头姓朱，叫朱仝，人送绰号美髯公。您别看是个小小的班头啊，这人身高8尺挂0，一表人才，面如重枣，是5绺长髯，这胡子都能有2尺长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，跟青缎子似的。古人爱惜胡子，到了28岁就留胡，谁胡子好那也是引起不少人羡慕的。这朱仝胡子长得好，台谱长得也出色，所以大伙给送个绰号叫美髯公。拿他比后汉的关羽关云长。另外这个朱仝呢，马上的功夫也相当出众，弓刀石马步剑武艺精通，但是怀才不遇啊。 那么大的能耐，仅在县里做个小小的马弓手，抓差办案的班头。再说布弓手，这人姓雷，叫雷横，人送绰号插翅虎。这个雷横五短身材，七尺左右，相短脖粗啊，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。另外他自幼受彝人传授，善于蹿高蹦矮，据说两三丈宽的山涧他能一跃而过。他长得又结实又有劲儿，故此人们给他送绰号叫插翅虎，就像老虎长了翅膀差不多。这人多少啊，心胸有点狭窄，挺妒忌，但是能力挺大，也不失为是个好人。他跟朱仝相似，那么高的能耐，也是当了一名小小的班头。但这俩人在郓城县那是顶梁柱子，谁当知县也得依靠这两个人。所以新上任这位徐知县找两个人来谈话，先了解了本县的治安情况。两个人如实的都说了，就在郓城县眼皮底下有一座水泊梁山，梁山上聚集着700-800人，有好几家头领啊，打家劫舍，沿路抢劫，专跟官府作对。朝廷对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视，所以石知县就把这件事情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，告诉朱仝和雷横，剿匪乃当务之急，地方上不安静，会影响到一切一切。本县乃人之父母，又名百里侯，要维护老百姓的安全，确保地方上治安，你们两人不可懈怠，每天率领手下的弟兄要认真巡查才是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，如果发现土匪当机立断，不可心慈手软。是是。两个人领命下堂。打这之后，朱仝和雷横可真动了脑筋了，每人手下管着40个人，天天不闲着，反他俩分拨，雷横要在城里，朱仝领人就到郊区，朱仝要在城里，雷横领人就到四外转悠。单说这一天，雷横的班领着40名弟兄，带着刀枪棍棒，离开郓城县城，到四郊去巡查。你说也怪，自从这石知县来了之后，郓城县所属的地面没出过事儿。哎呀，雷横这个心呐就放下了。不错呀，这老天保佑啊！你说左一个案子，右一个案子，老出我们还破不了，那知县大人非怪罪不可，就等于给我们上眼药。你看这什么事也没有。但雷横又一想，不可马屁大意呀，还得认真点。知县大人刚来，看他那个严厉劲儿，不是好伺候的。最好我们也能干出点什么事来，在知县大人台前也好请功受赏。今儿个往远点地方溜达，他领着人巡查来巡查去，就到了东门外30里的东西村。到了东西村管辖地界，本来天已经黑了，应该回城了，雷横没有。雷横心说，今天呢打个夜班，连轴转，看看晚上能不能这么平静。他是当头的，都得听他的，明不乐意也不敢说什么，也是该着出事儿。按现在钟表说，4日凌晨之前，天还没亮呢。他们转到东西村的北边灵官殿，灵官殿是靠道边一座古庙，
这古庙没有和尚，没有老道。雷横呢，经常上这儿来，心里得有数。可走到庙门前，他一看，庙门开着呢，他心就一动。往常在这经过，庙门关着，上头有把锁呀，谁给打开的？莫非有人在这过夜？你为什么不回家睡觉，在这睡？那不用问，肯定不是好人。来，到里边查查。哎，这人点着灯笼，举着火把，进了灵官殿了。小庙不大，一看供桌上边躺着一条大汉，这位也不知喝了多少酒啊。就这么多的人连吵着再喊的，他也没听见，仍然鼻息如雷，沉沉大睡。他还带个包袱当枕头，在脑下震着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哎，说你来起来起来。这么推他也没醒。雷横吩咐一声，把他肯定不是好人，把他捆起来，他也没醒。没醒他走不了道，人事不知啊。找了条杠子穿着，像抬猪似的抬出灵官殿。众人就问班头，这人还抬回县里去，离县里三四十里地，这边也抬不动。雷横抬头看看天，满天的星斗，离亮天呢还有挺长一段时间。哎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找个地方来歇歇腿儿，最好等天亮再回城。哎，想起来了，眼前不远东西村呢。东西村有位保正，姓晁，叫晁盖，人送绰号托塔天王，晁保正。啊，跟我处的还不错，到他那去待待。另外，在他的治下抓人，也得跟他事先打个招呼。走走走，奔东西村。其实这帮当差的也常来，每次到东西村见着保正、晁盖，都不白来。大伙也愿意去，就这样到了东西村了。天不亮一砸门，庄客把门开开一看，哎呦呦，雷班头您早。哎呀，多有打扰啊。保证干什么？哎呀，高睡未起呀。哎，可不是嘛，这会儿谁能起这么早？不要惊动他啊，我们找个地方歇歇腿儿。麻烦你们给烧点水喝就行。
哎，可以可以，请进来请进来。
另外我们抓了个犯人，有空房子的话先寄存寄存。
行行，房间有的是。
就在门房给腾出一间来。您说那是当差的有多狠？这个人喝酒大醉，人事不醒，就把他吊到凉坨上了，
多少醒了多少算。
然后把门反带着，跟门上的人打了招呼，你帮着看着一点，
他跑不了跑不了。
就这么把他们让到里院里。这么些人一来，兴师动众的就惊动了保证晁盖。晁盖看见外边火光之闪，不明白什么事，问手下人这才清楚，赶紧披衣而起，洗了把脸到外边迎接。跟雷横都是老熟人了，二人见面彼此施礼，雷横歉意的一笑，
保障，对不起，天还不亮就来讨扰，这也是特殊情况，于心感到不安呢。
哎呦，班头，您太见外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呢，你客气什么呢？里边请里边请，来着。给准备饭菜，越丰盛越好。这么早呢？
哎，别客气，这就算到了家了。
各位都往里请，往里请。哎呀，好好，保证保证，您好您好您好。说话之间让进大厅，大家都坐下了。那位说，这个晁盖晁保证何许人也？那您还用问吗？
这位是叱咤风云、鼎鼎了不起的人物。
从外观上来看，晁盖是个大块头， 身高九尺挂铃，膀大腰圆，方面大耳，连鬓乐腮的胡须，俩眼倍儿亮，是五官忠厚，好功夫，好气力，人送绰号托塔天王，家里也有钱。那人说怎么叫托塔天王呢？其中还有一段趣闻，原来本地啊有东西村西西村俩大村子，中间隔着一条溪水。数年前西西村呢总出事儿，东西村什么事儿没有。住到西西村的人呢就说，你看咱这怎么老出事儿呢？有人说昨天晚上我看见鬼了，是个无头的女尸，把人都要吓死了。有人说我看见鬼了，比桌子还矮呢，六条腿。胡说八道啊。尽管如此，那年头那人相当迷信，就信以为实了。这是怎么办？快点找和尚老道给超度超度，念念经吧。也不知是谁找了个和尚，这和尚围着这西西村转了几圈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后来说了，你们这个村子闹五鬼，我必须啊念咒语驱逐五鬼，把他们撵走了就好了。后来七七四十九天，花那钱呢就无数了。和尚说已经把五鬼撵走了，还得修座石塔把它镇住。说把鬼撵哪去？撵到东西村去了。他们就花钱呢修了一座石头塔，这塔有一人来高，就到东西村水边把这塔立在这儿，老百姓皆大欢喜。东西村的人不干，后来一打听，哦，你们把鬼撵我们这儿来了，我们这儿不太平怎么办？找李正去。李正啊，就好像现在那村长差不多，找晁盖去了。晁盖听完大怒，这还了得？这不嫁祸于人吗？到这儿看了看这座塔，怎么办？把塔挪了，还给他搬回去。有人一咧嘴，这么沉的塔挪得动吗？找撬杠，找车。下滚木，晁盖一笑，用不着费那事，你们看我的。他两臂一叫力，就托起石塔。